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饮食失调呢，本身就不是一个饮食选择或是生活风格，而是一个严重的心理疾病。它主要是透过身体跟饮食的关系展现出来。就可能你会看到最典型的呢，就是患者和食物之间的关系变得很扭曲、很痛苦，或是会对我吃某一样东西有强烈的罪疚感。是会因为这样呢，他们会用一些极端的手段呢去控制、去压抑自己的进食行为。最典型的几个类型呢，其实就包括完全抗拒摄取足够卡路里或是能量的神经性厌食症 anorexia nervosa， 陷入那个暴食与清除循环，就比方说催吐之类的神经性贪食症 bulimia nervosa， 以及呢无法控制的大量进食的一个暴食症，就是 binge eating disorder。 主要就是三种。很多时候我们会可能会把神经性贪食症跟暴食症混在一块去，关键的呢就是神经性贪食症呢，它会有一个固定的或是有一个规律的，就是把自己催吐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可能我会做很多很多的运动，或是我会把自己吃起来的东西吐出来。而暴食症呢，这个值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的清除这个身体饮食的一个行为。这样子
这几种饮食失调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无论是哪一种的饮食失调哈，对身体都是全面的系统性的一个危机。首先最简单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因为摄入的能量很缺乏嘛，所以就很快的呢让我们的身体进入一个生存模式，就是 survival mode。 首先呢就会牺牲掉一些不是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功能，比方说女性的月经会停止啊，我们的骨骼密度会流失，电解质呢也会失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律不正，会增加我们浊食的风险。消化的功能呢基本就是停摆，会导致可能像腹胀啊、便秘的情况，也会让我们的肠度的菌群会失调，最后内分泌会全面的混乱，尤其是我们的甲状腺啊，我们的压力荷尔蒙都会失调，也会出现比方说皮肤干裂啊、脱发啊、牙齿受损，尤其是贪吃症，就是你会吃完以后吐出来的那患者的话呢，他的牙齿或食度会有很明显的受损。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呢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缺乏了最基本的营养素而慢慢的瓦解。
你是专门给患有厌食症的人士提供治疗帮助的哈，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什么是厌食症，然后有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原因是什么？
厌食症的患者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对食物跟热量的恐惧，然后他们会比较担心的就是如果我吃了一点东西，我会马上的就看到我的体重增加。所以他们的行为模式会比较刻板一点，比方说呢严格的计算每一个卡路里，只吃极低数量的一些低卡饮食物，就比方说蔬菜，或者呢就甚至呢会完全的不吃某一个饮食的模组，就比方说是我不吃碳水。饮食的仪式呢会比较奇怪，就是很明显，比方说会吃得很慢，切得很碎，也会隐藏或是藏起他的食物。如果是原因的话呢，第一点就讲到嘛，就是
怕长胖。
怕长胖它其实是蛮多的心理的因素的。青少年或是年轻女生呢都是比较多发的一个群体嘛，因为这个群体呢就是在一个自我认同、自我形象的一个关键期。其实现在的网上资料很多嘛，就很容易将一些我的自我价值跟我的外观 或我的那个体重数字呢绑定，或者呢另外一个群体也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的，就是一些运动员或是本身艺术生啊，比方说呢我可能是演员，我就是对于我的外形要比较有
要求，
比较特有要求嘛。运动员就比方说骑马的或是拳击的倒还好，骑马的体操的他们也是会对我们的那个体重有一定的要求嘛。上马的最佳体重或是我们如果要做体操的话，这个是最好的体重，就会有一个比较严苛的要求，说你一定要减到哪一个数字这样子。
那在你的工作经验当中啊，向你寻求建议或帮助的这些有厌食症的人士当中，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不是多数像刚刚你提到的是年轻女性居多呢？
对于求助这个事情呢，年轻女生因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他们也了解，就是比较容易会得到嘛，比较容易去寻求帮助的，所以我们也会忽略了另外一个点，就是男性。其实男性也会有他的身份认同，就比方说我要很好的肌肉线条啊，我要很帅。
说到这个厌食症，你也提到有些是对其中的一种食物或几种食物有这种排斥的情况，怎么样去界定也算是厌食症的一种类型？
目前呢我们对厌食症 diagnosis 就是一个
诊断
判定的诊断呢，当然要从各方面，就比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包括我们的心理学家去帮助去诊断您的事情。可能比方说我只是那周我刚好我就不太想吃碳水，可是我对这个关系并没有很扭曲，我只是正好这一周我不吃，它算不算是厌食症？我觉得这个是很模糊的一个界点哈。所以说它也不可能一下子我们就说是厌食的。不过呢，当我们可能跟我们的来访者接触了一定的时候，最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第一，他们会对于饮食或卡路里异常的有控制力，而且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第二呢，你会看得到就是他会有明显的生理上的一个很大的分别，不是说一个我们说安全的减重的区间，就比方说1-4% 的体重减低每个月是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可是他们可能会因为节食的原因呢，他们会可能有5%-5% 以上的体重降低，而且这个是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比方说没有 GP 的引导，没有，是不是因为药物的影响，不是因为他有去看过营养师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开始担心他是不是有厌食症这个情况。最极端的哈，我印象中我当年有一个，就是他本身是演员，然后他遭受到了很多外界的声音，就他们一直在说，哎，你剧场演员嘛，你为什么那么胖？然后呢他就会因为这个，他有点不太像是厌食症，他比较算是那个贪吃症，因为呢他会吃很多东西，然后他会做很多的运动尝试的去抵消它，陷入了一个很不好的循环，很扭曲的循环。因为变成呢就是他可能一天就吃那么一顿暴食就是贪吃的那一顿，吃完那一顿之后呢他就可能去催吐，他的体重是有所下降，可是同样的他的月经也有不调的情况，然后可能身体上其他的指标啊，甲状腺啊，内分泌啊，都有不好的情况。他是主动过来去寻找我的帮助的，主要是因为他觉得他开始被这个行为模式控制了他的整个的生活模式，尤其是当内分泌失调的时候，他的皮肤也会看到有状况。外形就是他的饭碗嘛，我减低了我的那个体重，可是我的皮肤不好，你还是会骂我， 那我还你还想我怎样？
那么在你的来访者当中，年龄最大最小的分别是多少呀？
年龄最小的，我曾经看过一个16、17岁的女生，她来访的时候呢，她已经是有过2到3年的厌食症的一个病史，
嗯，
所以她过来来访的时候已经是经过一系列的计划或是治疗嘛，就可能包括我们最常会用到的就是333饮食疗法，就是单顿煮饭，三顿零食，不要超过3个小时每一顿饭。这个不是一个强迫喂食啊，因为主要的是建立一个规律给他。所以中间里头呢，如果他真的没办法，比方说他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吃很低卡路里的东西，那也可以，只不过呢我们希望你先从一个规律开始，当你有那个规律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慢慢的给你一个正确的饥饿信号嘛。这个就是我跟那个17岁的那个女生主要去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来，我们先把我们的规律弄好，然后你到时候跟我聊一下究竟这个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这个根本原因是不是更多是外界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一开始呢我们会想说，啊，是不是外界的影响呢？因为我们对美的定义是越来越 tunnel vision 嘛，可能以前社交媒体啊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对美其实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定义，现在是越来越多就是偏向于某一个身形就是等于美嘛，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个外在因素。
嗯
青少年的话也会有比方说同辈的影响，就是比方说我的同学就笑我，一直笑我胖，我可能也不是说胖，我们会说丰盈嘛，可是他会想到那怎么办，我很胖我要减肥，这个比较多发于年轻一点的人啊。我们刚上大学那个年龄也是蛮多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啊，我从一个很保护的环境突然之间我18岁了，我要进入到大学里头，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转变，就是对饮食，我突然之间没有那个爸妈的控制，我现在想干嘛就干嘛，我就这样去控制。可是内在呢也会有自己的压力的哈，就比方说啊，我自己看到他们模特的身形，我想变成这样，为什么我没办法变成这样？刚刚就是讲到那个演员，我为什么那么深刻呢？我本来已经跟他差不多2年的来访了，因为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说那我们就进行空台，就如果有什么事情跟我讲，一直没有联系，直到好像上半年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过来，然后他说我换了环境，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觉得我有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他会接着需要一些帮助。如果就算的话，前前后后应该差不多4到5年吧。
所以这个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在营养师帮助之下，自己从本质上去意识到去调整哈，这个才能够起到根本性的效果。
我觉得我做营养师做的最多的呢，除了是跟他们讲说一些营养方面的资讯，包括呢正常的饮食不会导致你的体重飙升。
嗯，
我觉得做营养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要把食物跳脱成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卡路里的数字，因为它除了是我们营养之外，也可以是我们的社交，也可以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很多的患有这个病的患者，他会无意识的去隐含他们吃什么，或者他们吃的那个社交，就比方说我们朋友约一个聚会，吃了之后他催吐嘛，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受很煎熬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想想看，我朋友吃那么开心，我还是要跟他就是吃那么开心，
嗯，
可是他当下的心态就是我就是不想吃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卡路里很高，他就是怪物，对他们来说食物就是一个怪兽。
嗯，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帮助他建立一个健康的心态，就比方说弹性饮食，建立一个就是比方说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信号，就是可以享受这个饮食，而并不是说 哦，这个只是我的任务，我吃了我就要把它吐掉，这样子。
你的这些来访者当中是华人多一些，还是说各个族裔的这些人都有呢？
其实都有的，他不会因为你是华人或是其他白人啊或黑人啊有很明显的分别。不过当然呢，他们的表现会很不一样了，就比方说白人的话过来的话，很明显的就会看到，哎，我完全不吃炸的东西，可能我就是吃最简单的鸡胸肉，就是干净饮食啊，不是说它不好，就是它会以这个作为一个圣经这样子。华人你可能会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完全不吃碳水这样子，所以只是两边的模式，就是说是饮食的种类不一样，可是呢他们的来访呢都是没有规律的。
那么我们自己哈，平时如何知道自己患了厌食症，就是有这种厌食的倾向，然后去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寻求治疗和帮助呢？
最明显的一个点呢，就是如果当你饮食这个行为呢，你并不是听从了你的身体的饥饿感或饱足信号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红旗吧，就是比方说可能你饿的，身体是饿的，可是你不吃，或是你身体是饱的，可是你硬要吃这样子。不过这个也会发生在可能当下你压力很大或是你很忙碌的情况下，你想想看，你很忙碌的时候可能你也会不自觉的跳过了午饭这样子，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点哈。不过呢，再加上可能就是我对饮食有一个很苛刻的要求，可能是我卡路里我必须在300以下，这个是我只能吃的东西。或者呢，我会可能很焦虑，就不是说看到朋友给我做了一顿饭，我会它里头有什么，如果里头有很多我不知道东西我不能吃。或者呢，像贪吃症的表现就是我可以吃，因为我给你面子，可是我饭后呢我就可能会做催吐或是高强度的运动，有那个高强度的运动可能就是2-3个小时出汗的那种。
过度了哈，
就是，
有可能会运动过度。
运动过度，然后就是尝试就是要抵消刚刚的那一顿饭的东西这样子。这两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最明显的东西。可是呢，当然呢，如果你可以从比方说有时候啦，如果你是跟家人吃饭的话，他们也会给你一点点的反馈的嘛。比方说就是哎，怎么不吃这个，你平常以前很喜欢吃那个，你怎么不吃呢？或者哎，你怎么突然间吃的分量那么少，你现在是做了什么东西呢？或者我怎么看到你突然之间体重下降的很多，为什么呢？你身边的人跟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去留意啊，是不是我最近在饮食上有这方面的倾向呢？还是说我只是可能单纯我开始了一个新的药物，我开始了一个新的运动，所以我就减了重。
种种的症状或者是这些情况，大概会持续多长的时间？
就是目前我们临床上还没有说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时间嘛，在心理学家那个部分，他们是有一个诊断的一个量表。最重要的呢就是营养师的角度，就是看从我们的访谈或者来访者的态度或是他们的想法来说，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一个扭曲的没有控制的一个饮食障碍，还是说他自己本身有个计划的。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说的话呢，一般来说他可能就是看到一个月的什么饮食方案网上看的，他就跟着去做。他会很明显的跟你说，哎，我要先尝试一个月，我要知道这样怎么好不好。这样的话他不可以算是进食障碍，因为他没有被情绪绑架了我们的食物进食行为。我们是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助到你的。如果在澳洲呢，你可以去联系我们，比方说我们的 Butterfly Australia 就是一个蝴蝶基金会， Eating Disorder Family Australia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组织，就是说帮助你们有一些家人有饮食障碍的，或者说呢，Eating Disorder Neurodiversity Australia 就是 可能他们是本身有一些神经性的其他原因，然后导致他们更容易去有 eating disorder 的话呢，这些组织呢都会帮助你的。当然呢，我们也会在维州呢，我们有 eating disorder Victoria， 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你可以去寻求一些资料，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方面的事情。等到你觉得这些资讯好像没有办法帮助到我，我确实需要一个计划的话，请不要犹豫，找寻你们的家庭医生，找寻可能家庭医生也会帮助你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团队，包括呢营养师，包括我们的心理学家，可能也包括我们的运动生理学家，去帮助你去制定一个整体的完整的生活模式的改变，而并不单单只是关注在饮食上。
好的，谢谢 Angel。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它是一个系统的，可能需要多方的这种帮助，来让自己从各个方面去调整，调整好，然后也不再惧怕说吃一点东西然后好像自己马上就会长胖这样的心理上的一些恐惧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对食物的看法哈。
当然当然，我也可以很老实跟大家说，我们都是人呐，所以说呢，吃到一个东西会担心长胖，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的，只要你不要被它控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